各位同修阿弥陀佛。这个大家桌子上都有一本啊很宝贵的一部经典，就是大圣入楞伽经啊。这部经呢，就是在多少个版本里头啊，那么这个斯萨兰陀罗啊，这个译的这一部经呢，是它最完整，文字呢，那么也比较容易懂，文字的功夫也是最好的一部啊。大家呢可以请一部回去，常常读，在这里呢就讲要点，然后你回去对着这部经常读啊，这个常读对于我们了解自己的修持，了解整个法界都有很大的帮助啊。好，那么经的部分呢，你们就自己啊请回去啊，那自己念。那我们还是这个把这个整个纲要顺序哈、啊、来给各位谈啊。那么我们继续上个这个星期哈、啊，我们在第二讲里头啊谈到这个。就是集一切法品哈，那么其实我们现在讲的是集一切法品的啊这个的上半段啊。那么集一切法品，上个星期我们给各位谈到尽自身限流啊，也就是说在集一切法品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给各位谈到这个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这个所谓留住的问题啊。那么也就是相续留住跟相留住，那整个的意识哈、啊，它不断的像一个意识之流哈、啊，它不断的流出来。这种事情呢，我举个例子哈、啊，你可以了解啊。如果你有一件事情想不开，或者有一件事情觉得你不太如意，那件事情不太如意的时候，或想不开，或者有什么事，你自己的事，你自己想有一个事业或有一个目标，你施展不出来，或者有一件事情老闷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你的事，也就是那个相续流注哈、啊，它就像一条河流这样子，它就一直下来，而且是啊这个像瀑流一般的流动出来。他在你想睡觉的时候，要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也会干扰你。他在你这个睡到一半的时候醒过来，也好像又干扰你。即使你就是好睡一点的话，有时候你也觉得那些日子好像肩膀哈、啊、都是硬硬的啊，身心觉得不太舒服，你就觉得你有了一种压力在。那么就是说你的事。这个时候辗转如瀑流，就这样子。那么在这个意识之海里头啊、哦，那么这个波涛汹涌啊，这种状况。那么你有这样子的一种经验的时候，如果你的朋友刚好找你说：“哎，我们一起去登七星山好了。”哎，或者我们明天准备去太平山玩，你要不要去？就硬把你拉着，你起先也是很懒，也不想去，因为你有一点欲足，不想去。但是你的朋友很好意，说：“哎呀，你一定要去，我都准备好了，你来哈、啊。你要去的时候，包括要去住一晚哈、啊，我们是要准备这个带帐篷的啊，这些东西我们都帮你准备，你就是跟我们来就是了。”结果就去了。那一天呢、啊，从早上八点钟颠颠簸簸，假设到太平山去，那找了一个地方哈、啊，你在那里野营，然后第二天啊，看一大早的欣赏山景啊，尤其是往这个在那个比较往东的地方去看太阳升起的时候那种感觉，你可能两天下来又回来，你本来觉得很郁闷的那个郁闷之气，你会突然间消掉。好， 那种郁闷之气消掉的时候，其实对你的健康绝对有帮助啊。那不止如此，它对于你回来再来想那件事情呢、啊，也想得比较能够想得开啊。那而且还不止如此，你回来以后，你觉得身心好像比较畅快一点啊。其实这种东西就是说，这个意识之流在那段时间，因为你把它发到你在登山，你可能你登山一走就要走几个小时，是不是？这个你走了几个小时以后，你的心情就完全不一样，是不是？我给各位讲啊，这个老师这今天很开心啊，怎么开心呢？昨天到佛光山去上课，可是我最近这两三个礼拜啊，因为我住的那个房子的楼上人家在修理房子，那是大修不是小修，所以那敲得让你啊，这个一大早就赶紧逃难啊，受不了啊。而且如果回去一下，你只好赶紧哈、啊，东西拿完了，有时候还会东拉西漏的哈、啊，赶紧仓皇逃难哈、啊。所以我最近会常到我们家这个十一楼这里来啊看书哈、啊，有时候跑到这个别的地方去探书。结果我的好朋友跟我讲，哎，他说你呀、啊，就这样子吧，反正把东西放下，你就我们去爬山好了。所以我上完了课接着就去爬山，所以刚刚是坐的飞机啊，不是从山上坐飞机下来的啦，当然是山上回来以后坐的啊，这赶上飞机再回来，但是到山上去那种宽阔，那种这个春夏之间哈、啊、那种绿意盎然哈、啊、那今天去的那个地方是根本哈、啊，就是啊，这个树荫哈、啊、是蔽天的地方，所以我们你一走的走个几个小时吧，那走下来了以后，你觉得好像所有的那些这个烦恼或者是尘劳哈、啊，全部都放掉了。所以我现在感觉到说，现在在我如果回来的时候再跑到家里去，楼上人家还在砰砰砰的话，我可能也不会觉得那么害怕他了。好像你这个事本身，它是可以被净化的。所以，当我们在读经啊，那么从经里面得到一些启发，在我们修行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会好好的去运用这些法门。他要我们自尽限流，我们除了我们在我们自己能够在这个汹涌的意识之流里头，你能够从那个地方啊，这个透过转世成智也好，透过你暂时把它啊换成另外一个清净的受到陶冶也好，那么我们最后呢，整个意识呢就会比较平静沉静下来。所以在这一个法门里头，我们谈到了能取所取的境界，其实都是心所产生的。当你能取与所取这两个非常强烈的，使我们变得比较焦虑紧张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去排解它，把它放下来。其实看起来，忧郁症的人的心理上的一些想法，通常就是对立的，就是我想要怎么样，可是我办不到，他就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东西在那个地方啊，对立的自己。那么这个尽自身限流的部分，我们上个礼拜给各位谈了，我们接下来就要谈修行这个问题啊。那么所以我们谈了第五，也就是啊，现在这个页数就是啊，这个白话本的啊，就是我们上次给各位介绍的，就是佛光山的那个版本啊，那个白话的这个版本的页数啊，它第八十页，不是我们今天你看到新的这一本的这八十六页，不是啊。那么你看啊，修持里头，在自尽限流的内容，我们上个星期讲过。我们现在谈到修持，就谈到顿跟渐的问题。 所谓盾跟剑啊，在这个禅宗里头啊，盾呢就跟剑呢这两个一直都是一个很重辩论的一个主题啊。过去呢，就是因为这个神会和尚，神会和尚本来是南宗的，他在这个唐朝的时候，就是这个唐玄宗的时候，因为当时呢，安禄山之乱以后，唐朝元气大伤，那国家的财政也变得非常的这个困难，那正好也就是南宗哈、神会和尚呢，那么他从南方，然后就这个行脚来到了北方，到了长安。那么到了长安呢，他在长安的地方，他不是在朝的这个国师，他是在野的啊，也就是说他不是当朝的皇帝的国师，他只是在野的。可是他在野里头，他启发弟子，受很多当时的这些信众啊，觉得他所讲的东西很具有启发性，所以这个受到这个神会和尚的影响就很大。所以北地哈、在这个所谓敦煌本哈、敦煌的石窟里头所存的光是哈、这个六祖坛经的版本就不是只有一种啊，敦煌本之外，现在还有敦煌第二本、敦煌第三本啊。那么所以敦煌本，那么可见是说当时在北方流传的是很广的。可是当时呢，他倡导了一些非常具有价值的东西，比如说他倡导了就是这个，如果你要出家，这个戒牒就是由政府来发，所以戒牒是政府来发的。政府来发，要出家你要戒牒的话呢，戒牒政府你就要交给政府戒牒税，那增加政府的收入。那他再加上这个禅宗的一些发展是，他是不是用托钵的，他是自己就可以出钵，自己就可以耕田，所以他这个影响力就越来越大。那么等到他越想这个安史之乱哈、一结束以后，朝廷元气也衰，可是城市在整个宗教的发展上，城市啊已经被整个广大的乡间包围了，也就是说所有的乡下啊的地方，除了你国都之外，都已经是南禅的力量已经到了北禅去了。所以当时呢就变成了一种争议，南禅讲顿悟，北禅讲渐修，那所以要南跟北就要来一次辩经大会，所以在华台举行一次辩经大会。那么这等于是当时最强大的一个宗门啊，它分成南宗北宗，然后南宗北宗要一次大辩论。可是这一次大辩论呢，是把全天下最高的高僧都请来，把朝廷里头啊的这些这个学问家哈、或者是这个朝廷里头的大官通通都请来，那华台辩经大会。当时呢，那么这个南宗的这个神会呢，他是南宗的主辩人。那么北宗呢，那当然他是这个啊朝廷的国师啦。那种辩论会也是相当有规模的，就是他并不是两个人在辩论，他是一样有一个质问的团体啊，对这两个人问问题，除了他们两个人交叉问之外，还有一个专门出问题的一个小组在问啊，所以这个让他们交叉去辩论，还不断的出问题啊，让他们去辩论，那盾就辩论到盾跟剑的问题，说到底修行，你们南宗讲顿悟啊，那么这个问到神会啊，这你们南宗啊讲的是讲顿悟，到底修行是渐修呢， 还是顿悟，是这样一个问题。其实问问题，问这种问题是非常吊诡，而且是非常危险的。怎么呢？我出一个问题先问你，说你们南宗是讲顿悟的，都是最后必须要悟到的，那到底修行是应该渐修还是顿悟？这个题目问出去的时候，通常我们很容易，我们的脑子会被暗示说，当然是要是顿悟啊，那你就这个这里面就会出问题。可是毕竟是南宗印心经典，禅宗的印心经典是这部经，所以这个当北宗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说你们主张的是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啊，修行重在渐修，你能不能说说啊，修行到底是顿悟还是渐修？那北宗一听到顿悟，南宗是顿悟，北宗当然就要守住自己的渐修，所以他提出来的答案就是当然要渐修。所以一提渐修的时候，就变成什么？变成边渐。我们上个星期给各位谈过，就是你不能够形成一种对立性的思考，你变成一个对立性的思考，两个 idea， 这两个 idea 把它死理念把它死到两边去的时候，你就要抓一边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很多的烦恼，就会产生很多的冲突，产生我们心理世界的不稳定。你心里头，如果你有两个东西，你思考一个问题，希望自己是漂亮的，可是我觉得我不漂亮，这就是两个对立的东西在心里，它就会产生一个矛盾，产生一个冲突。这在精神分析学上，我就说这是一种冲突，冲突是焦虑的来源，冲突是我们心理生活上很多困扰烦恼的来源。可是在辩论里头，我在读这些资料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辩论家的技巧实在很厉害耶。我后来是看到胡适之先生写了一本叫做《神会和尚》传，但是我当时帮忙校正这他们要出版之前，我后来再帮忙校一次，但是我看完了以后我就意犹未尽，所以我就去找了一本叫做这个《神会和尚遗集》，是没有出版的，但是是遗集。但是我找到的是谁的呢？是胡适之先生的时候，他从这个伦敦博物馆、巴黎博物馆、日本的博物馆去凑起来的一部遗集，我把它拿来看，还有胡适之亲手亲笔记的东西，那一本资料我把它拿来看了，我看得非看到那当时记录当时辩论的。极为精彩，北方马上就讲说，当然是要渐修，要一步一步的渐修。可是神会和尚的回答却令人拍案叫绝，他几乎是把这部经的这个地方的要义全部都讲出来了。他怎么说呢？他说顿与渐是一体之两面，修行的时候就是说你在修行的时候，他说如果是要修行的话，那一定是顿中渐，如果是悟法的话，一定要是渐中顿。所以他提出这个基本观念，就是你修行，你要去修行，那是顿中渐，也就是如果你没有过一次领悟，没有过在你的人生中有一次在某个情况之下，在你的生活经验当中有一次给你一次很震撼的那一次，或者是你在读经得到一次很深的反省，或者是有一个你日常生活当中有一次深的领悟，那个时候你要去修，你才会去修行。所以修行源自于顿，就是你有所领会，你才会去修行。你去听法，听完了以后你有所领会，那你才会去修行。所以修行顿中渐，悟法渐中顿。如果你最后要彻悟，那你一定要怎么样？悟法一定在什么？那悟法应该渐中顿，一定是你在渐修以后，然后你会有一次顿悟，起先是小顿、小悟，后来会有大悟，最后会有彻悟。所以你去看读经， 啊，讲文思修，你常常听，常常听，你不要中断，你的修行就功夫成片。你读经也是一样，你常常读，常常读一部经，啊，以前啊，净空老和尚，我跟他读经，他就一直告诉我，他说以前经解后经，以这个旁经解此经，也此经解旁经。什么叫前经解后经呢？就是一部经的前一开始前面，你读到后面的时候，前经解后经，后经回来解前经。也就是说，一部经前后可以贯穿，你长期的阅读，你就收获很大。你读了这部经，那么你用以前读过的旁经来解这部经，那么以这部经啊去解后经，所以你就可以容易贯通。这是净空老和尚他指导我念经的时候，他常常提醒这件事情的。那么你看啊，一个人如果说我看到了好蛮多人事业做得还不错的，他们在我这个年龄的人，他们从乡下出来，也许只练到初中或高中出来，然后做事情，他们帮人起先只是帮人家做报关啊，做什么跑腿啊，这样跑。在我还是年轻的时候，我看了这些这个跟我年龄上下差不多的人这样跑，可是他们边跑边学，边跑边学，那是见。可是他在见之中，他的眼光开始增加，每一次有一次眼光增加的时候，那就是悟。那悟了以后呢，他的工作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可能再做一点调整。所以有些人就是他的事业越做越大，越做越大。所以虽然他当时只是高中毕业，可是啊，他的手下呢却都是硕士博士的人在帮他的第一流的主管。我看过是这样子的人。那么我们看到他是见中顿，顿中见，见中顿，顿中见，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不要小看啊，那一个人啊，他就是持之有恒的去学一技之长啊。有些人只是学做什么美发啦、美容啦啊，他美发最后就变成了一个系列的一个企业出来，美容啦变成一个系列的企业出来。你看的就是这个样子，他就是渐修。他在渐修里头锲而不舍，他也能阅读，他从生活中慢慢的去体验去学习，然后慢慢的就有一天他融合在一起了，他有一次新的眼光看到了，他就投入在那个地方去做，然后那个地方又慢慢渐修，又慢慢的学习，所以他的经验不断累积，他的智慧不断的开启。其实在我们的这个世间法里头，在我们的工作上，他也是如此啊。我有时候有些朋友会问我这个问题啊，他说郑老师，你写那么多书啊，你要写一本书的时候是怎么写的？我很好奇怎么写一本书呢。我说写一本书就拿起笔来就写啊，你如果一直等到说你通通都弄好了以后才要来写的时候，就写不出来啦。他说那要写，我为什么写不出来，你为什么写得出来？我说当然是这样，你要写一本书，就要阅读很多东西。你阅读很多东西的时候，你可能想到说：“哦，这一次我准备想写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把我过去的读过的东西，我去把它想一想，把那东西串起来。串起来以后，我已经找出大略的脉络有了。然后我再去找别的一些资料来看看，再去想我自己经验过、体验过的东西是什么，我把它杂记。所以我要写一篇东西的时候，大体上已经有一点点子在那个地方了。所以每一篇都是一个点子，每一篇都有一个点子，就写出来。所以那个点子，每一个新的点子，通常都是一个悟，甚至于一本书的那个理路也是一个悟，也是一次领悟。但是它需要一段时间去累积才可以。我觉得是这样子。我从学校里头出来，刚开始啊，这个做这个就出来工作。我的第一份工作做的是什么呢？嗨，我从来也没有想过我学过公共关系哈，那我竟然要去做公共关系，还有呢，还兼做新闻发布。去了，这工作已经分给你了啊， 做一部分秘书的工作，新闻发布的工作，做一些公共关系的工作，其实讲起来就是做一个以秘书为主期间做这个新闻发布的公共关系的工作。可是我找一个，我一个朋友，他是学这方面的，他给了我一堆的书，教科书给我，我也回去都把它读完了，我发觉那本书里头都没有给我答案，没有什么给我答案，那我怎么办呢？我当然我教他的工作我只好就硬着头皮就去做啊，但是我去做了，我碰到了记者，我就问他我应该怎么样做才能够做一个好的发言人，那记者也会告诉我，我问了其他的发言人他们也会告诉我，所以这里问一点那里就叫渐修，慢慢你就知道有些事情该怎么做我有我的一套看法，我一旦在做发言做公关的时候的一套看法，那些东西是渐修，等到你开始有一点经验，你又再来拿那些书把它翻一翻，觉得我看得懂了，它有一点用那所以我想为什么很多小孩子他书读不好，我知道我以前读会计系，你知道刚开始读会计的时候有多惨吗？因为很多的名词不知道，所以你要去读那个东西啊，尤其是那会计一开始弄下要学的时候，那基本的名词都不会呢。所以我现在只要听到有年轻人那来问我说他的会计都是考不及格怎么办，如果跟我问到刚好问到这个问题，我说我以前就是不及格，所以你不必慌。问什么？因为你磨得还不够，你需要一点时间。我觉得你如果对一些实务的东西你稍微去了解一下就不会那么难，它并不难，而且它并不是一个它并不是一个非常深的东西，但是需要很多实务的一些概念去跟它相结合才可以的。我做这些只是告诉你解释钝跟渐之间它确实是真的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些不同。我对于这个小孩子的教育我会有一种看法，我小孩子才这么小的时候我就已经，我是学教育的，我就有一个看法，我觉得小孩子如果要学外文学得好，不可以靠他的天赋才华说这个小孩子有语言天赋，不可以，如果这样子的话那还要你教干什么，就靠他的天赋就好了，我觉得不是，我觉得语文这个东西是这样，是从小的时候一点一滴一点一滴慢慢去磨，他磨久了以后他就形成一个模式，形成一点他反应的基本反应的语言的东西，他就一点一点去磨，一点一点去磨，语言这种东西是磨久了磨久就是我们的所以小孩子就是小的时候一点一点去磨就是我们的。那我讲这么多东西在这个讲堂上，我也要告诉各位，你每天念一点佛，每天不断的做一点功课，每天想念的极乐世界，不要间断，不要夹杂，只那一每天有一点有一点故都是你的。所以到了你年老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熟悉，你会觉得那个地方好像跟你之间只不过是顷刻之间的事情而已，这样子的事情就是要长期去累积才可以，只有长期的累积到最后才慢慢的了解说我眼睛一闭的时候，我这一念就可以，我们就可以跟极乐世界相应我们在这个生活之中，我们时时刻刻它会浮现，跟我们产生很好的应感，这东西它是靠我们的渐修而得来的。那么顿是渐是如此，我们来看看在第五修持的顿与渐这个地方，我们谈到第二顿是悟，就是觉照，就是自证圣智所行，那就是顿。那什么是渐呢？渐就是修持的法，以及你修行的本身就是渐。所以顿的部分呢是悟，是自证圣智的部分，也就是最后结局一定要到顿那里面去。可是呢你没有剑，没有那个楼梯呢，就永远没有办法，所以它需要法那也需要我们长期的去做修持的功夫。顿能成就一切众生令修诸行， 就是顿的部分，因为我产生了一次领悟，我能使一切众生呢，令这众生呢能够啊产生修行的行动啊。那见呢能涤除妄计，妄计呢那个妄就是我们在佛法里头，请一直要记得这个事情啊，妄不是我们得妄想症那个妄。千万不要弄错了，在佛法里的佛经，你读到哪个地方，只要产生那个，只要出现那个妄那个字的时候，就是其实就是讲什么？讲世间法，讲你这个有生之年看得到的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对你来讲都是如幻如化，所以他称它叫做妄，这样是不是？如幻如化如阳焰啊，那么如梦啊啊，如旅行如戏啊，如跑马灯。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他呢能够啊涤除我们的妄。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妄呢是指片计所执，跟起分别心，对于这个现象界的东西起分别心，那么把这些习气能够好好的啊这个洗涤掉的时候，那么我们的佛性自然就能够顿现。那么第四个，法性佛者，所以法性佛本身就是顿的部分，建立啊自证啊自证圣智啊自证智所行离心自性相，就是离了你这个心本身有心的一些本质啊，就是我们心意识的本质，你离了心意识本质，就回正到那个自证圣智那边，那个是法性佛，这个法身佛。法身佛，各位，法身佛呢，那就是毗卢遮那佛。那么原版报身佛呢，就是卢受那佛。啊，千百亿化身佛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好，那比较想得快一点的人，就马上要问一个问题。我佛光山的学生很好玩，一段时间就换一个人开车，一路上来就问，替大家问很多问题啊，一个开车的，一个坐在后面问问题啊，所以老师去上课真辛苦哎，早上上一个上午，下午上一个上午，然后从山上哈、啊、开着车子到机场那一段时间，一个开车，一个拿着笔记在问，为什么？因为他们上完了课以后在读经，就会记下他们。好、哦，讨论有疑问的东西，就一提一提就开始问了。老师，这个地方怎么样？那个地方怎么样？有时候他讲的嗓子已经差不多了，但是你又不忍跟他讲说老师讲不出来了，不是没办法回答，而是嗓子真的讲不出来，但是还是给他们回答。他们问我一个问题，在这个地方，他说：“老师。”那释迦牟尼佛如果是千百亿化身佛，那么他就不只是来娑婆世界来化度我们了。我说没错。那他突然他就又问，那说那阿弥陀佛是什么佛？是法身佛呢？还是圆满报身佛呢？还是化身佛？这个问题，我请问你们有谁能替我答这个问题吗？我反过来问他，我说我请问，你在问的那个西方极乐世界那个阿弥陀佛，那个阿弥陀佛啊，在佛在的时候对弟子这么讲，说从事过这个地方啊，11万佛土的地方，在西方有一个佛土叫做极乐世界，那里啊，这个阿弥陀佛正在那里。怎么样？正在那个地方，这个说经，在那个地方化度有情，是不是？那好，那个阿弥陀佛是以前就已经在那里成就了，是不是？在那就有阿弥陀佛在那里成就了。我说，那么我请问，你能不能把它否定说，那个阿弥陀佛？不是释迦牟尼佛。然后朋友问了，那老师 八十八佛，我们拜千佛，有那么多佛，那到底有几尊佛？我说无量无边。我说那无量无边是不是各个佛都不相同？我说这部经里头我们都已经快上完了，你还记得不记得讲平等的时候，第一个平等讲自平等，你了解吗？我说你还记得自平等是什么意思？自哈，就是你的名字的那个字，自平等。我说那自平等已经跟你解释过了，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你看看从多宝佛啊，离部位佛啊，乃至于东方的就这个药师佛，反正你到那佛名字不同，但是他平等。那我问你，我现在还是要问你，他有没有可能是释迦牟尼佛呢？他说释迦牟尼佛是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我说那自平等怎么解释呢？就是昨天他开车送我出来的时候问我的问题，有时候我问我问题，我还不直接给他答案，我要让他去想，结果在旁边开车的那个人讲了，他说这样子的话真的不可思议耶。我说对，这个部分如果你去思议他的话，就有八十八佛，就有千佛，有亿万佛，有人如恒河沙数的佛。如果你不可思议的时候，其实一如也，所以叫如如，都是那个法界，它一也。好，那么这样，那个一就是法身佛，就是法佛，没有第二个，就是法佛。那么我们刚刚这个地方在经文里头看到，法信佛者建立自证自所行离心自性相，是不是？他已经没有这个我们啊，这个有这个心的本质的这个部分了，那是一个法佛。那个法佛的部分到法身佛的时候，我们虽然称他叫做毗卢遮那佛，但是他就无所谓哪一尊佛。毗卢遮那佛就叫做大日如来，它就是光明遍照的意思。除此之外，你多讲一句都是多余的，少说一句都是不足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那什么叫化身佛呢？化身佛，法身佛就是物，化身佛呢就变成见。所以你们就看到经文里头谈的化佛者说施啊，布施的施，戒、忍、静、禅定、智慧，这是不是讲的是不是讲六波罗蜜的东西呢？好，那你所有的法可以去行动的这些东西都是化佛啊，蕴藉处及诸解脱形象以及种种解脱的东西，这些法都叫做化佛。所以前者为顿或者为见，所以顿的部分就误入佛的法体，见的部分呢就是佛的法跟佛的教化。所以现在你念一声阿弥陀佛，就等于念千佛、念万佛、念如恒河沙数诸佛，是一样的。所以你不是只有拜阿弥陀佛而已，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内心里头仍然还有我们的见的部分，所以我们向往的啊这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其实阿弥陀佛那里从这个方便有余土啊开始啊，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宝庄严土，然后长极光净土，也就是在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里头，最后还是长极光净土，还是法佛，还是法佛。所以那一个极乐世界的可爱，而且佛呢，他就是告诉我们说，距离我们这里，其实他是距离我们最近的那个佛，跟我们之间的这个地方的法性是最近的。你要好好的注意去念这个佛，也是这样子来的。那么好，顿与见，我们就看到在极乐世界里头，从凡圣种基土、方便有余土、十宝庄严土都还算是见，可是到十宝庄严土后半以后，往上到长极光净土的时候，就变成顿， 是不是？所以钝跟健呢是分不开，在修行上我们可以了解是这个样子。第六，当修行啊，常不思议自证圣智第一意境，这一啊，这一一个很长的一段经文啊，在谈这一个意思。这里面呢，谈到说要常修不思议自证圣智。所谓思议就是分别，有了分别就有麻烦。这个分别并不是说这个颜色是红的，这个颜色是白的，这个颜色是绿的，这个颜色是黄的，我们把它区隔清楚。它的意思不是。第七识的分别指的是指我们有一个莫那识，这个莫那识总出去考虑成败好坏，总去成败去考虑啊得失啊或者是是非。我这里所谓的是得失是非，是指我有没有人非难我，有没有人赞美我啊，这种现象。那么所以当这个是非啊，这个得失啊，这个顺逆啊，贵贱的东西